我们今天呢，会前真心话来谈一个主题，信实的神，信实的神。好，那信实的神，我们看见什么呢？九节，那时九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法老做了两个不同的梦，一想到那些梦就闷闷不乐。九正这时看见这个事情，又听见法老讲这些梦。我们留意这里，那时九正就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你看，这个是神的时间，九正没有忘记约瑟，是神信实，神是按着他时间来做事的。现在时间到了，约瑟被提到法老面前去了。约瑟告诉他，我能解梦不是因着我能，是借着我，是神借着我来把这个告诉你。约瑟在这里向法老提出一些意见，这个在这个七年的丰年里要把粮食储存起来，等到荒年的时候可以应用。当时法老听到这样的讲解和提议，他对约瑟就立刻的另眼相看，立刻就把他放在宰相的地位上，把整个埃及的权柄都交给了他。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什么？神是信实的，信实的神。时间到了，约瑟就从最低处升高了。升高到什么地步呢？在埃及地来说，在地位上来说，他在法老之下，但事实上就等于法老，因为这时候整个埃及的行政管理都在约瑟的手里，他是代表法老在埃及实行权柄。所以神他是信实的神。如果你现在在环境当中，就好像一个父亲，他在管教他的孩子，他在训练他的孩子，有他的时间，他不是要把孩子都关在房间里面，而是让他在房间里面时候能够省思，能够悔改，能够知道自己所做的。等到时间到了，学了功课，那爸爸就把这个孩子给放出来了。所以神有他的时间，对约瑟来讲，他所有的环境都是在历练他，操练他那个坚忍的个性，以后能够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因此我们对神要有信心，不管你现在是如何，只要你从神领受，任何的环境都是神量身定制给你的。神向我们说话，神向我们怎么说话呢？神借的环境来向我们说话。你可以从你的环境领受到神在对你说话吗？如果你领受到了，这时候就是神的时间到了。我们为这个信实的神来感谢赞美神。愿我们都这样祷告神，说神啊，你是真实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我愿信实，我愿真实，恳求你使我活出圣洁，引领我的心走你的道路。奉恩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情书在水旁，寒食结果不苦干。凭台聚会主同在， 圣灵高抹群家人，分享心得与光照，生命活水永流淌，朵朵灵秀亲近主，朵朵追求。
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41章17到36节，67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丰年存粮为方年。丰年存粮为方年，约瑟对方年的应应之道。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41章32到36节。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智慧有聪明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光颜管理这地。当7年丰年之后，征收埃及地的1/5，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7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创世纪41章17到36，主要讲述约瑟为法老解梦，法老便把自己的2个梦重述给约瑟听，就是7只瘦牛吞吃了7只肥牛，7个细弱的穗子吞吃了7个肥美的穗子的梦。约瑟听后便以神的智慧向王来作答法老。这2个梦原是一个梦，约瑟便解释说，7只牛、7个穗子都是指的7年。先有7个大丰年，就是7只肥牛、7个回穗所预表的。后来跟着7个荒年，就是7只丑牛跟7只细弱穗子所代表。约瑟向法老提出应应之道，1人事。选派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做总管治理埃及地。2征税，征收丰年时收成的1/5。3储粮，把这些余粮都积存在各城之中。4救灾，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约瑟是一个有生命供应的人，丰年他有丰富的预备积存，荒年时候人们都来这里涤粮，他成了众人的祝福。你是否也愿意像约瑟一样成为供应人生命粮食的人呢？好，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少恩老师的短讲信息。环境的印证，环境的印证。
真的鼓励你，不要只是听恩典365，我还是说，神每一天可以透过圣经的话向你的心说话。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但是主知道，主知道你的需要，主会透过圣经向人的心说话，因为他是那位掌权的神。鼓励你打开圣经，现在我们正读到创世纪的41章，讲到约瑟生命里面很精彩的一段，真的是让你会敬畏神，说哇，原来我所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那位恩典的主。谢谢主。当约瑟把法老王他所做的梦是怎么样的一个梦，这个梦他知道神要启示的是什么。圣经上很清楚的讲，神是透过那个梦启示给法老王说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而这件事情呢，约瑟知道，这叫做知识的言语，他知道那个梦的意思是什么。 然后呢，他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神给他一个属灵的智慧，让他可以告诉法老说，那么出路在哪里？我不只是告诉你，将来有七个大灾荒，你们惨了，你们惨了，你们惨了，不是，是会有七个七年的饥荒，但是有出路的。我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你的步骤是什么，第一步什么，第二步什么，第三步什么，这叫做智慧的言语。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说出这些东西来的人是谁？是个囚犯呢。在谁的面前？在那些自以为很有智慧，前面讲法老王把他国里面所有的那些博士都找来，把那些术士都找来，那些这种灵界的事情很厉害的那些自以为自己很厉害的术士，那些在知识上面悟性上面非常厉害，你看一个是灵性，一个是悟性，在这两方面他们都自以为很强的人都找不到答案，一个犯人跑来在那里。如果这在你的公司发生，你想想会怎样？哦，我们一群高阶主管在这里都找不到答案的，一个小工友跑来了，稀里哗说了一阵子，然后呢，我猜合理的情况大概就是有一些人说胡说八道，你在讲什么东西啊？出去出去出去！我们这些，我们在这公司里面多久了？我们多了解这公司？我们对大环境研判着，我们都不知道，你说算什么？但是当神要做一件事的时候，亲爱的朋友，我真的这些年很深的一个感觉，人要做的事不一定会做成，就算做成了，你勉强做，做成了也不一定有结果，但是神要做的事一定会做成，而且你会看见神在开路。神怎么开路呢？当约瑟说完这些事情之后，现场的反应是什么？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都以这事为妙。大家说对，就是，哎，你是说对的人是谁啊？你说对的人就是刚才一定被法老骂嘛，你们这些家伙，我养了你们这么久，结果我现在碰到一个事情，你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正被骂一段的时候，来了一个犯人，然后那个犯人说了一堆东西，然后大家说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不合理嘛。但是那个背后就是神的手。奉主的名祝福你。我还是说，当约瑟学完了神给他的功课，学会了他生命里面的功课，你发现神的脚步极快，不但神的脚步极快，而且神会预备道路，神会开路，神会预备人的心，神会使一些原本可能反对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时候就说对对对，就是这样。奉主的名祝福你，学会神在你生命当中那个定规要让你学的功课，然后你会经验神的脚步极快，神为你开路。
柯森老师的短讲一向都是非常精彩，从这个短讲当中听起来很轻松，但是呢释放出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这个最重要是什么？人不在乎，这个不在乎人的知识智慧，你这些术士，你这些在法老旁边的这些专门呢在解梦的这些人啊，满了所有的你所有的这个知识能力，但是约瑟只是个囚犯，你看他是从神来的这个知识的言语，他能够解梦，这是圣灵给的知识的言语，他能够告诉法老应应知道，是智慧的言语，所以一切都在乎神，感谢赞美主。所以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都以为这事为美，就是让他做宰相，感谢主。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丰年存粮为方年。丰年存粮为方年，对，丰年存粮为方年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灵修经文中，我们看见法老将自己所做的梦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约瑟，约瑟就解梦说，你做的梦其实是一个神将他要做的事已经借着噩梦指示了你，七只肥母牛和七个饱满又佳美的穗子是代表七个丰年，那随后上来七只瘦肉丑肉干瘦的母牛和七个被吹焦细弱的穗子是指个七个荒年，意思是埃及遍地未来必有七个大荒年，随后又来 有七个大丰年，后来又来七个大荒年，荒年消耗了丰年所有的积蓄，而全地必被饥荒所吞灭。法老二回做同样的梦，意思就是神重复的启示，表示神已经命定这事，而且必定速速成就。而且约瑟同时向法老提出应应之道，第一个，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治理埃及，又派官员管理这地。二，当七个丰年来时，征收埃及地的分之一的税。三，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第四，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好，这是第一个主题，我们看到丰年存粮是为着荒年的。好，第二个主题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属灵学习到底是什么呢？从这里我们的属灵学习是什么呢？约瑟为法老智慧的 策略，这个应应之道给我们什么属灵学习？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在人事方面，人事方面呢，选派总管治理全地，选派一个有聪明有智慧人做总管治理埃及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人若常常靠近神，在神的同在中，必满了属灵的智慧和聪明。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是约瑟蒙福与得胜试探的关键。他是一位敬畏神、亲近神、高举神的人，最终法老就选派他做总管治理埃及地。第二个应验之道是征税，征收粮税，封粮仓。征收丰年时收成的五分之一，在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粮食税。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像丰年，环境好的时候就是丰年，单身的时候也是丰年，但人在丰年中容易浪费时间与生命。约瑟告诉我们要在丰年的时候积存粮食，也就是神的话，丰富自己的生命，等到年老患难时可以取用。有了积蓄的恩典，才有患难时临时的恩典。你如何利用你现在丰年的时间呢？你将来的生命五分之一的时间给什么？还是终日在世界忙碌打撞，忘记了灵修亲近神与侍奉神的事呢？所以现在是你丰年的时候，你现在身体健壮，赶快积蓄粮食五分之一的时间给神，好好的灵修死马纳。第三个，储粮，收购余粮，蓄五谷，把这些余粮都积存在各城之中，这可以分担集中管理的压力，又可以保证荒年中各城民的民心治安的稳定。再来，交给法老手下看管，以保存好粮食不遭损毁或被私人挪用。没有良好的管理，必定会带下混乱，用一生都是交在神的手下来看管，不偷窃与挪用神在我们身上的权柄，从我们生命的宝座下来，让神登上我们生命宝座，我们一生必定是井然有序的。这是我们属灵学习。第四个，救灾，荒年来时免饥荒，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所积蓄粮食就可以防备埃及将来要面对的七个荒年，免得全地被饥荒所吞灭。属灵学习是信徒在属灵生命的丰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以防备荒年之需。丰年的剩余可补荒年的不足，神的恩典虽是绰绰有余，但我们仍然要好好的存下剩余的零碎，不可糟蹋神的恩典。神是使无变有的神，主耶稣在山上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使饥饿的五千人吃饱，但主不要我们浪费他的恩典。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整个的属灵学习是约瑟是一个有生命供应的人，丰年他有丰富的预备积存，荒年的时候人们都来他这里抵粮，他成了众人的福源，而 给我们的属灵学习是什么？你是否也愿意像约瑟一样成为一个供应人生命粮食的人？现在就是你的丰盈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灵修，积蓄属灵的粮食，不只在荒年时候我们可以取用，也可以分享给那些邻里贫穷的人，成为一个丰富供应生命粮食的人。好，我们的属灵学习，所以为什么叫你写心得？你写心得，你把神的话反刍，然后呢，你里面呢就是粮仓，你开口就放粮。有些人虽然读到什么神学博士，我跟你讲，他是草包，草包啊，草包是什么？你里面都是那个枯干的干草，你不是灵粮，因为你那些东西没有经过你实际的经历，你在那里说教、说道、说道理，没有用，是草包。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丰年时候，身体健壮的时候，精神状态好的时候，天天早起灵修十玛纳，相信我们会跟约瑟一样成为一个供应生命粮食的人。那我们开口就开仓放粮，愿今天约瑟向法老所提的应运之道，给我们带来属灵的学习，让我们渴慕成为像约瑟一样能供在饥饿时候供应人生命粮食的人。
清晨早起，
清晨
吃玛纳，
早起灵修吃玛纳，
拒绝主话好甘甜，
拒绝主话好甘甜，
就像情书，
就像
在水旁，
在水旁，
按时结果，
按时结果，
不枯干。平台
平台，
聚会主
聚会
同在，
主同在，
圣灵
圣灵高抹高抹全家人，
分享
分享心得
与
光
照。
生命活水
永流淌，多多
灵修
亲
近主，
多多
追求更像主，
恳求
圣灵
做
导师，
教我从主
主耶稣，我们感恩每天早晨我们可以起来灵修
司马，
积蓄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感恩现在是属灵的丰年，也感恩主你预备这个灵修平台，让我们清晨能够早起灵修司马纳。灵修使我们灵命健壮，使我们结果满满。我们愿意像约瑟一样，成为一个可以供应人生命粮食的人，使那些在饥渴、贫乏，甚至在濒临死亡的人，我们供应他属灵的粮食。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也愿意在我们现在丰年的时候，把时间奉献给神，把我们精力奉献给神，灵修侍奉，这些都是我们生命的经历。借着每天的灵修导读默想背诵经文，把我们所得主你所赐给我们瑞曼的话语，我们写下来积存下来在我们的粮仓里面，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救灾了，我们成为一个可以救灾的人。现在遍地可以说是满了属灵的饥荒，现在有谁愿意效法约瑟？就在这个时候， 起来天天早起灵修司马，那以后成为一个供应人生命粮食的人，愿意的人举起你的手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愿意效法约瑟，成为一个供应人生命粮食的人，我愿意天天灵修司马那写心得继续粮仓，以后主你需要时候我就能够开仓放粮。主耶稣，我们今天终于明白了，也感恩神借着今天灵修让我们得着启示，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更像主，恳求圣灵，愿我们都从今天的灵修里面效法约瑟，成为一个供应人生命粮食的人，尤其是在饥荒的时刻。愿西山灵修平台成为中国教会以及华人教会的祝福，我相信在圣灵水流带领之下，有更多更多的人会一起到这个平台来灵修司马纳，成为一个在饥荒时候供应人粮食的人。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